谢谢哈尔，刚刚带领我们大家读过了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哈。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三章，整个的第三章。那我们刚刚都读过了，所以我们圣经就暂时就读到那里。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属肉体的结果之一啊，属肉体的结果之一就是分门别类。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写《哥林多前书》，他写《哥林多前书》是受到了一种催逼，这个催逼呢，就是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的被报告给保罗。那么保罗呢，他收到了这些问题，他的心中就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因为他需要去帮助他们，他需要替他们解决这个问题。那什么事情使得保罗最终急促的拿起笔来写《哥林多前书》呢？就是有一个格莱士的人，Cloyes 啊，就是说他跟保罗报告说，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分门别类，就是分门就是结党这个问题。那保罗这个事情问现象一出现，保罗就觉得不能再等了啊，这保罗就急不可耐的提起笔来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可见得分门别类这个事情是保罗非常非常关切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直接的影响到了基督的身体。那么保罗在写了简单的问候之后呢，在第一章里面，保罗一上来，他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分门别类，解决分门别类这个问题的这个上面去。那保罗提到他们说，分为你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属基法的，我属亚波罗的，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保罗当他提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又想到了说，他说这个问题。分门别类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症状，它只是一个症状。那么，什么事情是病根呢？保罗就进一步的指出说，保罗就发现他们的病根是什么呢？他们的病根，哥林多教会的病根，就是他们是属肉体，他们是属肉体的，他们是不成熟的，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么，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保罗就把解决这个教会里面所有这一类问题的一个原则，一条道路给他们指出来，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这个不单单是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这个也可以解决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一类的问题。因此呢，保罗就花了一章半的笔墨，详详细细的把十字架的道路、把十字架的道理和十字架的道路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到第一章的下半段和整个第二章，我们都是讲了这些的问题。那接下来呢，保罗讲了十字架的，讲了，把十字架真理给讲清楚之后呢，保罗就要来解决，具体的解决这个分门别类的这个问题。那么当保罗解决这个来解决分门别类的问题的时候呢，他首先就回到了我们当初这个讲的，就是保罗就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指出说，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然后他说，其实保罗说什么呢？其实你们都是属肉体的，然后再说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他说，我不能，他一上来他就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那么，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属肉体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属肉体的人虽然他们可能讲话讲得非常的玄妙，他们讲话讲得非常的美丽，有时候呢显得很有道理，但是属婴孩的人，他有一个这个特征是，他们在基督里是婴孩，他们在基督里是不成熟的是婴孩，是一个完全不成熟的，因此也是最软弱的一群人。那么属肉体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属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就是他们只能吃奶啊。保罗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啊。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保罗用这样的话来简，就是说用这样简单的话来表达了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种失望。那么当保罗刚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认识神。那么，然后他们悔改了，他们进到了基督的教会。这个时候， 保他们是刚刚了解了属灵的道理的开端。那个时候，保罗用奶喂他们。保罗把从神那边领受的道化作自己的话，稀释了啊，然后用这个道来喂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不能吃饭啊，他们不能直接的这个消化一些啊，从神那边来的真理。但是让保罗失望的是，保罗在他们当中做了1年半的工作。然后之后呢？保罗离开他们，也不断的关心他们。神在把保罗带领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之后呢，神又打发了亚波罗这么一个蛮有恩赐的这么一个神的仆人，到他们当中去做教导的工作。然后做工做到现在，哥林多教会的人依然故我，他们依然不能吃饭啊，他们依然只能吃奶。那么吃饭是什么呢？吃饭是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必须要成长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吃，他才能渐渐吃饭啊，他才能吃 solid food，他才能够咀嚼，他才能够他的消化功能啊，各方面他才能够吸收更丰富的一个营养。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在属灵上，他们保罗用奶喂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成长啊，他们依然是我们今天用今天话来说，他们依然是巨婴啊，他们还是一个婴儿，他们不能从神的话语里面直接的得到一些的供应，他们也不能分辨神的话啊，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他们直接去领受，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他们表现的依然是那么的不成熟。那我们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才能够离开道理的开端，我们才能够从婴儿的这个阶段成长起来呢？就是神的话啊，就是神的话。许多的人，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人，他们自己平时在神面前不祷告啊，不寻求，不长进，他们只是单单的靠听别人说，听别人的，从听他们只是听保罗的话或者听亚波罗的话，他们只是从人那边单单从人那边得到帮助，这样的人永远不会成长，这样的人永远只是吃奶，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永远就是婴儿。感谢主，我们今天有一本整本圣经啊，神把整本圣经赏赐给了我们。可是我们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并不是特别宝贵这本圣经。那么感谢主，我们教会还蛮好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他有自己读经灵修的计划。在前不久，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也有大家在讨论，我们就说我们这用哪一个软件读经更好啊？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现象。我在神面前真的是看到这样的信息哈，我虽然没有参与讨论，但是看到这样的信息，我心里满心的赞美和感谢。但是我不知道，我前天礼拜五哈，我本来想要讲到新年嘛，我就想说，哎呀，这个中国人的新年哈倒是不错，我们比西方人的西历哈，比元旦晚那么1个多月这个样子哈，这个是什么呢？给我们有第二个机会重新出发啊！我想我们在元旦之前，在元旦的时候，很多人我们都立了一个志向啊，我们很多人都 set 了一个 resolution，新年新希望。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新年新希望哈，1个半月过去了，是不是我们新年新希望还有待开始？或者呢，1个半月我们已经开始落后了。我本来呢是想说，礼拜五的时候，我想说，哎呀，这个就说我们是不是用中国新年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是我想，那个陈慧姊妹安排了那么多的饭菜哈，饭食，然后大家都吃得很饱。我在想说，这么大家庆祝的时候哈，我不要让大家吃下去的东西不消化啊，所以我就忍住了，我就没有讲。我想说，这个礼拜天我可以来讲，那我就要问大家一下了。我们都有读经的计划，1个半月过去了，你读经的计划按计划进行吗？还是已经落后了啊？已经 miss 了好多次，已经 fall behind 的计划了。如果是的话呢，没关系啊，就说你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补。如果还没开始的话，也没关系，你就用中国新年作为一个起点开始，好不好？然后你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你的计划，那最好。 否则的话呢，你可以讲说，我到明年阴历的除夕之前我把计划完成。我相信这都蒙到神的悦纳啊。神不怕我们慢，就怕我们站着不动啊。不怕慢，就怕站。如果我们总是站着不动的话，那这个我们在属灵上就永远是婴孩啊。我们在属灵上永远是婴孩，在属灵上我们永远是一个巨，我们慢慢的会变成一个巨婴。你知道巨婴是很可怕的，巨婴是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家有一个亲戚50多岁了，他表现就跟一个2岁的孩子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巨婴。然后他的父母为了这个孩子是真的是熬尽了这个心力，这个样子。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巨婴哈，会是一个全家人的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属灵上的巨婴。我们随着我们自己年岁的渐渐的这个长大，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属灵上也能够渐渐的成熟。我们不但要听到，我们也需要自己到神面前去求道。我们不但在这个地方，我们听神给我们说，对我们说话。我们也要借着我们每天的灵修，借着我们自己的读经，我们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读经，我们自己的读经祷告，我们能够聆听到圣灵对我们所说用微小的声音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这个我们就是只吃干粮了。我们不要说我们只能吃奶，不能吃饭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暂时不行的话呢？那么现在，我们总应该慢慢的摆脱对奶的这个依靠啊。我们总是要渐渐的吃一些 solid food 啊。如果说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婴儿，他一直吃奶，一直吃奶，一点 solid food 都不吃的话，我相信他的父母是非常着急的。会，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一直不读圣经，一直不读圣经，一直依靠别人来供应我们，一直依靠别人来替我们消化了，把那个奶来给我们的话，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焦急。哥林多的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在基督里为婴孩，他们就只能吃奶啊，他们只能吃奶，这个是属肉体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在基督里为婴孩。他们不能从神那边得到神直接的带领和供应，他们总是要靠别人来告诉他们。哎，第二个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就说是个属肉体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他们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这么一群人啊。在我的这个描述里面，"自"这个字哈，出现过4次：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这个是属肉体的人的另外一个特征。他们这样的人哈，我们待会会看说这些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高自大，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属灵上的结果啊？我们待会会看。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这样的人是凡事以自己从自己出发的啊，就是自我中心，他们绝不考虑周围的人。绝不考虑周围的环境，所以当有一些人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属保罗的吗？不是的，他们是属肉体的，不错，他们是属自己的。他们嘴巴上讲说我是属保罗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讲保罗是属我的，保罗是我用来抵挡别人、批评别人的工具，所以。他们嘴巴上讲我是属保罗的，实际上他们讲的是保罗是属他们的，因为在他们的宇宙里面，他们的心目当中，中心是他们自己，啊，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们自己转。我们真的抚养过小婴孩的哈，小孩的，我们都知道，小孩子的世界里面，他们自己是中心啊。啊，他半夜饿的时候，他不会考虑到照顾他一天父母有多累啊。他半夜2点钟，他爱哭，他饿了他就哭，他尿不湿了他就哭，他就叫啊，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再大一点了之后，那 他半夜里面兴奋起来的要玩，啊，你父母再累你也得陪他玩呐、啊，对不对？你一把灯关掉，他就哭，他就叫，啊，你一把灯打开陪他玩，他立刻就是绽放出了笑脸来，然后来跟你玩，这是婴儿的特征。婴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们的一切都是以他们的这标准，什么正常的上下班的时间呐、啊，天亮天黑啊，白天当做什么，晚上当做什么。他们完全不在乎，他们的宇宙里面就是他们为中心，属灵上的自我中心也，属灵上的婴儿也是这么表现的。哥林多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特征。这个特征不但是让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产生了分门别类的结果。这个特征也在后面给我们看到说，也在他们教会里面，当他们教会对待罪的一些不同的态度。啊，当他们教会里面对于恩赐的一些不同的态度，都是这种自我中心带来的。这个是属肉体的这个特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很快就要看到说，属肉体的特点是什么呢？属肉体的这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就是特点之一，就是啊，他们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分门别类。我刚刚就讲过了，婴儿特点就是自我中心。他们的一切都是以围绕着自己来的，那么属灵上的婴儿在属灵上也是自我中心的，他们的自我中心就造成了他们看人过于的看重人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是人，他们觉得，保罗讲的话我听得耳耳我听得我我听得顺耳，我就喜欢保罗，我觉得保罗有道理，为什么保罗有道理呢？不是因为保罗讲的话合乎圣经、合乎神的道，这个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他不了解神的道。是保罗讲的话，我听得顺耳。保罗讲的这个道理，我觉得有道理，因此保罗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我支持他，我是保罗党的。其实他们内心是保罗是我这一派的人，保罗是属于我的，而不是我属于保罗的。为什么呢？因为评判保罗对与不对的标准是什么？不是客观的圣经，不是神的话，是我的感受。我觉得保罗有道理，保罗就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啊。你们觉得保罗好不好？或者保罗讲的是不是真的合乎神的道理？那无关宏旨，那无所谓，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喜欢他，所以保罗就是好的，我就是属保罗的，你们大家都应该属保罗，为什么呢？你们大家都应该喜欢他，为什么你们大家应该都喜欢他？因为我喜欢他。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的一个特点。他们过于的看重人，在他们看重其他的哪一个保罗亚波罗彼得的背后，他们是看重他们自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那保罗对于他们这些的回应是什么呢？保罗他们对于这种的回应就是，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此事。针对哥林多人的这种过于看重人的这么一种特点，保罗就一针见血地告诉他们说，亚波罗、保罗、基法这些算什么呢？这些算是执事，他们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亚波罗不算什么，我保罗也不算什么，基法也不算什么，我们都是神的执事，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怎么呢？就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恩赐引导你们相信。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要做的就是神要叫他分配给他做的事情。神分配给他做的事情，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承担了神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有人多一点，或者多一点，或者有人少一点，但是这个都是神分派的工作。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仆人，都只承担了一部分，每一个人只代表了一部分，因此神的整个的丰盛是要这么多人在一起才能够表现出来。那保罗说，无非是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一个 servant 的意思啊，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我们教会有几个神的仆人？ 我今天早晨啊，还为了这个问题了，我今天早晨还特地的把新政长老发给我的我们教会的名单哈，我去数了一下，我发现他发给我的这名单上是82个，那我现在看看可能82个不到啊，也有一些人还不在名单上面。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来我们当中聚会，我们就有多少个仆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做什么的呢？神的仆人是代表神的，是代表神的。所以保罗说，照着主赐给他们的恩赐啊，照着主赐给他们啊赐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每个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对别人代表基督。这话是非常可信的。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当中有许多新来的，甚至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哈，就说那有一个叫田恒的这个朋友，大家记不记得？他就说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发现我们都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群神的仆人，神的代表，在他的面前展现出了一种属天的喜乐，他就看到了我们代表神，我们要将神发表出来。啊，我们要将神发表出来，这是仆人应该做的。所以非常感谢主。那天礼拜五的晚上，不单单是晨会姊妹带着一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辛苦的 set up，他们当然很辛苦，他们当然服侍的很辛苦。其实那天晚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参与的，我们都在服侍神，因为我们让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有什么不同。我们代表的是，我们就侍奉的是，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知道，无人我们代表主，我们不能代替主啊，这是一字之差哦。代表是我们应该做的，代替那是千千万万不能去做的，代替是千千万万不能去做的。保罗在这边讲说，我们是无非是执事，我们只能代表神，我们可不能代替神。因此，你们也千万不要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你们他千我们这些代表是千万不能被人属的。你们如果说我们属保罗的，那你就是属基督身体的这个一部分，你就把基督其他的丰富你给丢掉了，这是一件千万使不得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无非是执事。他的口气里面好像是对自己有一点贬低的，无非是执事，了不起就是一个执事，大不了就是一个执事。口气上好像是有一点贬低他自己的这个角色，但实际上他要指出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每个人只是代表神的一部分的丰富，神只给我们他的一部分的丰富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的代表神。完完全全的代表神是什么呢？需要整个教会来做，需要整个身体来做，啊，需要整个身体来做。而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每一部分啊，都只是代表了神的一部分，我们只是神的代表。因此呢，我们不能被人家属，我们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全部。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什么、属谁、属谁的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一个所代表的成为我们的全部。我自己是被美国归正教会案例，这个我想你们大家这个都知道哈。那么因此呢，也有人说我们是属于 Calvinist 加尔文主义者啊。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啊，我觉得也是一种包养吧，我姑且称它为包养。我但愿我能够对加尔文的这个，给我替我们带来的这个真理的描述哈，我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的理解。但是，我不得不常常的提醒自己说，加尔文只代表了一部分的丰富，归正神学只代表了神赐给教会的一部分的真理。它绝不代表全部啊！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的饼和杯里面，我也有提到，在历史上那有一些的争议哈，对于这个饼杯所代表的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争辩的时候激烈到一个程度，他们之间甚至于发生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在饼和杯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想到基督的身体丰富到了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程度。加尔文或者我们称为加尔文主义，它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千万不能把加尔文主义当作教会的正统。教会没有正统，教会的正统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有的丰富。因此我们需要聆听别人对于真理的一些的表述啊，当然我们要画出一个界限的啊，我们不能听新派的人的这个讲，其他的教会，比如说浸信会有浸信会的长处啊，长老会有长老会的长处啊，卫理公会有卫理公会的长处，我们是要虚心的去向别的宗派的弟兄姐妹有所学习，我们不能自高自大说，哎，这个东西是违背了归正神学的这个立场，所以它是错的啊。我们不能这么狂妄自大，我们不能这么讲。这个是第一个，他们过于的看重人啊。然后保罗就指出说，就用他们自己的例子指出说，所有神的仆人都只是器皿，都只能代表神，不能代替神。那么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自高自大啊，自我中心使得他们看重人。他们看重人的归根到底是看重自己，所以是自我中心造成。然后自高自大呢，造成了他们不懂得每个人所受到的托付。当我们说我们受到一个托付的时候，我们从神那边领受了一个托付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就暗示着我们的责任是有一个边界的，我们的侍奉是有一个边界的。保罗这讲说，我并不是越过了界限啊，就是说我在你们当中侍奉，并不是越过了界限，就有一点点像什么呢？广东人啊，广东人、香港人比较喜欢讲叫"捞过界"这个词啊，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越过了这个界限去讲论，去说一些神没有量给我们。我们是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边界里面侍奉。那么自高自大呢，使得人不懂得个人所受的托付，不但不懂得他每个人自己个人所受的托付，他也不懂得他周边的那些其他侍奉的人他所受的托付。我们当中也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一旦我们喜欢了一个谁啊，一旦谁哪一个人入了我们的法眼的话呢，我们就认为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他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比如说是我吧，我受林三刚弟兄影响很深，林三刚弟兄受尼多生弟兄影响很深，对不对？我们就会容易认为说尼弟兄讲的都是对的。这个事情尼弟兄曾经这么讲，这个也是不对的。尼弟兄虽然神给了他许多的丰富，神给了他许多的亮光，他是神真的是特别兴起的一个器皿，但是他只代表一部分的真理啊。尼弟兄有尼弟兄的他的神学有他的神学的短处的这个地方。我们是他的后人，我们应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各在什么地方啊。那感谢主，我有一次听到林弟兄林三刚弟兄他跟我讲，他跟我评价中国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神学，我的这个属灵的人带领的人这个当中哈，然后他就讲到了每个人的优点。他说王明道什么呢？王明道在神面前的生活非常的好，王明道的生活啊。那个贾跃民呢？贾跃民的神学，那个传福音的那个，哎呀，我怎么一下子啊？尼托生是灵性啊，那个传福音的这个叫什么？宋尚杰是福音啊，就说神给的那一代给了这中国教会非常完整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长度啊，不同的强项。那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是受到尼弟兄的地方教会影响了，那地方教会一切都是对的啊。这个我们那我们就是 就是自我中心了。那自高自大呢，使得我们不懂得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受到的托付跟我们侍奉的这个边界。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纠正他们呢？保罗接着说，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啊，我们每个人侍奉都是在身体里面侍奉，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人能够侍奉到能够把这个教会所有的功用给 cover 住。我们教会有许多的，我们拿师父教会来说，师父教会就有许多侍奉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把这所有的方方面面全部的都 cover 住。好，我跟大家承认说，第一个不能的就是我相信在座的恐怕也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人能说教会的侍奉的方方面面我都能够 cover 住。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你看，他只是举一个例子，他说他栽种了，那这是一个合乎历史事实的，因为保罗是第一个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建立教会的人。当保罗离开了之后呢，亚波罗到了那边，所以亚波罗浇灌了。栽种和浇灌都是受托的分工不同。神托付保罗去栽种，去立一个 foundation，就是去立一个根基。然后呢，神又托付吩咐亚波罗去浇灌，去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啊，这个是栽种的和浇灌的。人做的这些工作哈，保罗他栽种也好，亚波罗他浇灌也好，这些工作都还是外面的工作啊，都是人看得见的，都还是人外面的工作。然后保罗指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最宝贵呢？他说，唯有神叫他生长，里面生命的建造，里面生命的成长，这个工作唯有神能够做，唯有神能够做。因此呢，因此，保罗就他接下来讲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把外面的工作看得太重。在外面做工作的人，你说我们教会哪一个工作最重要？站讲台的工作是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不是说站讲台不重要哈，它的确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教会做招待的也很重要。你一个做招待的人，哎，中国有一个成语，哎，对不起啊，我没有羞辱那个做招待的弟兄姐妹的意思哈。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狗恶酿酸"，知道吗？就是一个会酿酒的人，这个是战国时期了，他很会酿酒啊，但是呢，他酿出来的酒非常的甜美，可是卖不出去，都酸掉了，最后只好倒掉。然后后来他搞了半天，他才明白，原来他养了一条很凶恶的狗。啊，人家跑去要买酒的人，跑到他那边，他的店门口都被吓跑了。那宁可跑到别的，人家酿的不好，但是至少不吓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的这个招待哈，就是说整天板着脸在门口板着脸，你认为哪一个慕道朋友还愿意来我们教会？对不对？你别说慕道朋友不愿意来了啊，就是其他的人都不太愿意来，所以我们的招待都很亲切，都是笑嘻嘻的，都是很愿意帮助人的。哎呀，你新来的，哎呀，这边坐，这边坐，对不对？我们这样的，你说这个不重要吗？如果没有这个工作的话，如果在这个地方下面没有坐着人的话，我讲什么？我讲给谁听？我真的讲给椅子听吗？啊，当然我可以安慰自己说，那我讲给神听。不过这个真的都是安慰自己，对不对？我们需要人进来，招待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么招待很重要，我们维护这个场地的，就是维护这个 facility 的每一个工作都是重要的，每一个工作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身体里面侍奉啊，我们是在身体里面侍奉，十指连心哈，任何我们身体里面任何一部分的，你哪怕是一个 pinky，这个最小的这小拇指，它受伤了之后哈，就是所谓十指连心，整个身体都会痛的。它如果说发炎了，你不去管它，我小时候有一次， 是得了甲沟炎然后还引起发烧啊，这个样子，最后是搞了蛮大的一场事情下来的。身体当中的任何一部分出现问题，它会影响到整个身体。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岗位上的侍奉，只要掉链子的话，整个教会的事工会掉链子，整个教会的事工会掉链子。今天我就掉了一个链子，我最近就说有一点乱，所以呢，我这个礼拜我忘记把我的 PowerPoint 发给这个同工了。感谢主，我们的弟兄马上就来 cover 我，他马上就来主动的问我说，哎，你今天这个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记得我这个礼拜居然忘了发了。因为我通常都是礼拜二发，祷告完，我想祷告会的时候，神会不会对我有一点提醒啊？祷告会完了，如果说我觉得没有被神提醒的话，那我想大概这些就可以了，我就被礼拜二就发出去。那么这个礼拜我正好有一些事情萦绕在我的心头呢，所以我礼拜二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就没发。我当时跟自己讲说，哎，没问题，我明天发。结果我礼拜三我就忘记了，我就一直忘记到今天。哎，我们的弟兄就 cover 我 up。如果没有这个 cover up 的话，今天就没有这个投影，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的缺失，就会给整个的侍奉带来一个很大的亏损，带来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身体里面的侍奉，是要在有不同的肢体之间的配搭进行的。自我自高自大的人，他们不认识这一点。自高自大的人会认为说，只有他做的才了不起，别人做的工作都可有可无，都不重要，都可有可无，唯有他做的才重要啊！他站讲台啊，那么这个教会就一定要讲台才重要的。他如果说做别的啊，那这个教会就是 whatever，他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自高自大造成。自高自大造成的，你不认识到别人的托付、别人的职分的这个重要性，你就会最终就会造成分门别类，站讲台的会形成讲台派我们被安排站在讲台上的，我们聚在一起讲台，哎呀，就是啊，这教会其他的人就是都太不重视讲台，哎，他们都是不对，我们这些讲台派的人知道教会成长的秘诀在哪里，招待。大家被派做招待的就觉得，哎，教会太不重视这个招待了。你看，就说如果说但凡多给我们这个岗位多一点重视的话，教会增长就会很好。其实不是的，整个教会的成长需要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尽忠服侍，都尽忠服侍。唯有神叫他成长，做内里的工作是神做的，因此呢，我们应当更注目于神的工作不是，而不是人的工作第三，自以为是，造成了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属灵的建造。哥林多教会他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恩赐很多。哎呦，他们保罗都承认说，他们没有一样恩赐不如人的。你想，保罗走过这么多教会，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以弗所教会写《哥林多前书》保罗看到以弗所教会这么成熟的一个教会然后保罗走过那么多教会，保罗最后讲说，哥林多教会是没有一样恩赐不如人的，这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这么有恩赐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们却恰恰他们苦在，他们可惜在，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属灵的建造。那么接下来，什么是属灵的建造呢？保罗接下来就给他们解释了。他说，他是接着他刚刚这个讲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接着那个讲，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这就是栽种的工作。我的工作，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保罗讲说他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并不是讲说亚波罗不聪明他聪明在什么地方呢？保罗聪明就聪明在，他知道说建造应该注重的是内在的质量，建造应该注重的是内在的质量， 那我前不久看，其实前蛮久了，我看到一篇的文章，说中国现在在标榜什么深圳速度啊，什么上海速度啊，反正就是我们建造的很快很快，对不对？那么有一个建筑方面的这个专家就讲说啊，他说其实盖房子这件事情，它的速度是有一个极限的。他说一个水泥浇上去之后哈，你一定要等48个小时。它的强度才能到这个水泥设计强度的70%，到了48个小时之后，有一些事情才可以继续的往上造。因此呢，盖房子的这个速度，你不能强调什么一天一层啊，或者两天一层。两天一层的时候，哈，它的水泥强度都还不够。他说，这种房子将来它的强度一定会出问题的。这当然，这可能几十年之后啊。那我这个是题外话，这个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你建造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非常在乎你内在的这内在的质量，你不能单单的追求外面的这个速度或者外面的好看，外面这个荣耀。那保罗讲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讲，保罗一点没有自夸，他强调这一点，他说他的聪明表现在他知道工程建造质量是最重要的。他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啊，就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他立好的根基呢，就是基督啊，就啊，所以他因为那立好的根基11节他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不要高举任何一种，比如说是我是归正教会的，我就。归正教会案例我的，我就高举加尔文主义啊。我们要虚心的向别的宗派、别的神学体系，我们要虚心的去学他们。但是也有一个边界的，这个边界呢，就是保罗在这边讲讲的，这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这个边界之内的，我们要彼此学习；越过这个边界的，我们一定要拒绝啊。这个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那保罗讲说，他说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谨慎，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保罗开始就讲了，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很显然，亚波罗是在保罗所立的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亚波罗加以建造。保罗跟亚波罗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同工的关系，是一个工序上的关系。亚波罗是下一道工序的这个工人，对不对？啊，这个整个的生产线的设计是神来设计，是神来设计。那么除了亚波罗是下一道工序的这个工人之外呢，还有谁是下一道工人的工序？除了亚波罗、基法这些人。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其实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是他其实是讲清楚。他其实讲了，他说个人的工程必要显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参与建造，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别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刚刚讲了礼拜五的时候，我真的蛮 proud of ourselves，就是有一个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他发现了我们的不同，他说你们都很喜乐。啊，就说啊，我们这种喜乐，这么多人集体的喜乐，不是装得出来的啊。这个真的是神将他的喜乐的灵浇灌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一个人喜乐哈，有些时候是可以装的啊。这么多人这样的喜乐，我觉得这个被别人看到哈，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建造的工作。我深信。那个朋友，他永远会记得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在别人身上的建造。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做建造的工作的人。当然，这是我讲的，这是好的了。有些时候，我们也做拆毁的工作，做建造的也会拆毁。我们一个冷面孔，一句难听的话，我们就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做了拆毁的工作。我们做了拆毁的。这是我们在别人身上，我们自己也在给自己建造。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 你建造，你就是说我在别人生命上面建造，我自己的生命就不建造，对不对？我刚刚这个讲的，我们自己的读经啊，我们自己吃饭，就是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他立了根基，亚波罗建造，然后他讲说，个人的工程都要这啊，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这个建造的这个上面。那保罗跟亚波罗可能可以算是一个工头啊，他因为建造的更多一点，范围更广一点，他们服侍的界限更广一点。那其他的人呢，他可能是工友啊，就是说他不是工头，他建造他侍奉的范围就小了一点点。但是每个人都在建造。那保罗就是跟他讲，跟提醒着所有参与建造的人，他自己亚波罗跟每一个哥林多教会的每一个人说，他说什么呢？建造他要重质不重量，对不对？那么具体的来讲说什么呢？就说只是人要啊，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建造不单这个工程很重要，它的材料是更重要的。所以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那么个人的工程就必就要显露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就说我们建造的质量哈，我刚刚举的那个什么深圳速度的这个建造的质量哈，它迟迟早早的，它会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就会听到有一些就是说有点匪夷所思的事情哈。那个我记得有大概10多年前呢，上海有一栋房子哈，整个的就像一块积木一样，啪的，这在72层楼啊，啪的就倒下来了，这个样子啊，就是说人家会觉得啊，怎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哎，它就发生了。我相信它就是建造的这个当中，它没有用对材料或者怎么样。换句话说，它的建造就是用草木和楔来建造，啊，那保罗讲说。我们要就是说个人的工作，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楔，在这根基上建造，这个工程的质量必然显露。金银宝石这些东西哈，都有一个特点，是怎么呢？它体积很小，它体积很小，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人家里有金山银山哈，这个其实肯定这个只是一种夸大的形容。以前中国恐怕连皇帝都没有一座金子堆起来的山，他都做不到这一点。这些东西哈，都是体积很小的啊，你不你都是体积很小的宝石，那么一小克，这都是用克拉来算重量的，所以用公斤来算宝石重量，没有的，对不对？甚至用两都没有的，对不对？这个都是小的。那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较大呢？草木和楔这些东西，哇，那看起来是非常的大。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质量在于我们的质，而不在我们生命的重要哈，在于我们的质，而不在于我们的量。我们的质地是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以前在应该在教会里面，我有分享过说，我们的生命哈，我们生命里面结出来的果子。我们生命的果子是挂在圣诞树上的果子呢，还是真的是在那些果树上的果子？许多时候，我们生命的果子是那些挂在圣诞树上的果子，外面看起来蛮亮丽的，但那个果子既不能吃，啊，时间一久了，它一沾染了灰尘之后，那个果子最后是要被扔掉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内在的生命。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讲那些草木和楔所建造的这个工程哈，为什么要一把火要把它烧掉呢？因为没有价值，实在是没有价值。那什么东西一经过火烧之后会留下来呢？金银宝石啊，这个真金不怕火炼。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真正，我们建造的生命是真正靠得住的，我们经历考验之后一定能够存留得住。凡是经过考验之后存留不住的，那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工程就是用草木和楔建造起那这个是保罗他讲的属肉体的结果之一，就是分门别类。分门别类的形成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 使得我们高看人啊，是我们自高自大，使得我们不看重别人的托付，我们只看重自己做的，只看重我自己耕耘的这一亩三分地啊。我们的自以为是造成了我们不懂属灵的这个建造啊，我们不懂得属灵的建造。那接下来我们那保罗就给哥林多教会开了一个处方了。保罗就给哥林多教会开了一个处方，他说要解决分门别类的这个道路是什么呢？保罗接下去讲说，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就说我们其实是一个殿啊，我整个的教会是一每个教会是一个殿，整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很多的时候。一个教会哈，它不是一栋联络整齐的这个建筑，一个联络整齐的建筑跟我们教会应该不是砖瓦结构的哈，我用请大家想象一下以前的这种教会用砖头用石头造的这个，那这样那样的教会哈，跟一对砖一对石头有什么差别？一个真正已经联络整齐的、用砖瓦石联络整齐的一栋建筑，哈，任何一个人想要把这个建筑上面挖掉一块砖，啊，第一，首先没有工具，他是做不到的。你用手指去挖，你肯定是做不到的。你是费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你才可能把一块砖拿走，对不对？如果说只是一堆砖，就是堆在那个地方，那走过的人。他想到什么需要，他随手敲掉一块的话，恐怕是没人注意到的，对不对？是不是？教会弟兄姐妹，教会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教会也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真正联络整齐的身体，任何一个肢体的离开，或者失去，或者失落，对这整个身体来说，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伤害，整个身体会为之痛很久。我们就说，我，大家都看过以前《上海滩》嘛，就说那个许文强不是被斩掉一个小手指，然后他当场就痛得晕过去了，对不对？哪怕一个小手指一旦失去的那个当口是非常剧痛。一个教会如果说弟兄姐妹对于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不再来教会了，没有感觉的。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一个身体，我们就是一对砖被堆在那个地方。那么远远看呢，也的确是有一点像一栋房子，但是我们不是一栋房子。不同就是这个标准就是，任何一部分失去的时候哈，其他部分是完全没感觉的，而且也很容易失去，啊，也很容易失去。如果说任何一个肢体一旦离开的时候，一旦失去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的身体会痛一下的话，那这个就代表我们是一个身体，神就把我们真的做成一个身体了。啊，弟兄姐妹，我礼拜五让我感到很兴奋哈，但也不是没有遗憾的。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礼拜五我们来的时候，有许多其实。是来曾经一度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人，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什么原因他们不再来了。哎，他们不再来，显然是也不是真的有什么真正的不满，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他冷淡了，他退了，或者一些其实我认为一定是可以克服的原因，我们。看到他们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哎呀，看到老朋友久别重逢啊，很高兴呢。还是我们想到了说有一部分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啊，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各位，我们大家一起去思考，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为什么呢？保罗讲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是神的殿，但是我们这座殿是不是联络得很整齐，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 不是白白的就住在我们当中的。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是要在我们这个当中做王掌权的，是要在我们这个当中做带领的工作的。圣灵不是来到在我们在我们当中听凭我们吩咐的。圣灵在教会里面居住，是要带领教会的，是要在教会里面这个啊，是要在教会里面站做宝座的啊。神在教会里面是做宝座的。那我们要解决分门别类的这么一个问题呢？第一，我们就是要认识到教会是一个身体，啊，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这个身体的掌权的宝座上坐的是应该是一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得要把我们自己从教会的宝座上赶下来，因为教会的宝座只有神能够坐。如果说我们把自己从教会的宝座上赶下来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说啊，保罗讲的比较好，亚波罗不行，彼得那就更差了，或者 whatever combination 这个样子哈，我们就不会有我们有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反应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破除分门别，解决分门别类的道路就是我们要靠十字架获得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个世界上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变成有智慧的。他就回到了他在第一章下半段和第二章所讲的神解决教会问题的方法和道路，就是靠着十字架获得神的智慧，获得神的智慧。在那里，保罗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是，既然世人因着自己的智慧故意不认识神，神就拣选那被人世人看为愚拙的啊，好叫世人羞愧啊，对不对？那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聪明啊，神的软弱总比人的刚强有能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提醒说，我们一定要靠着十字架来获得神的智慧，只有十字架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正存到永恒的？啊，这些哥林多人，他们以为他们把自己高抬到宝座上去，他们以为他们这个样子，他们是聪明，他们能够高抬自己吗？其实他们显出的是他们自己的愚昧。啊，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是对教会好吗？其实他们做的是一个分裂教会的事情。所以哥林多教会这么2000多年了，人家讲到哥林多教会，都是觉得，哎，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教会，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说他要认识教会合一的宝贵，他要认识教会合一的宝贵。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比教会的合一更可贵的了。所以这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说，要叫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教会的合一能够给人带来无比属灵的丰富啊，所以保罗接下来他讲说这个所以无论谁都不要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他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所以教会如果说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生活的话呢，那所有的属灵的丰富都会加给我们，保罗的那一份，亚波罗的那一份，基法的那一份啊，当然我黄克斌的那一份啊也有啊，在侍奉教会群军的那一份，利群的那一份，新政的那一份，Brother Joe 的那一份，所有的人的每一份，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属于所有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啊，所以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神的丰富超越了任何一个人所有的一个丰富。然后或生或死，它也可以超越了我们所有的生活状态啊！无论你在经历什么，你这种经历都是成为基督丰盛的一部分啊！我记得我有跟大家提过说，有些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比如说会让我们失去一个孩子啊之类的，我们感觉非常痛心的这个事情。 可你当时的时候，你可能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或生或死，这有什么好？哎，但是你时间一久了呢，你会发现说，因为你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呢，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当别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是特别能够安慰他的那个人。啊，这个就是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如果说教会真的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就是我们彼此相顾这个样子的时候呢，别人身上一些痛苦的经历，或者我们身上一些痛苦的经历，就可以成为别人，成为更多的人的一个祝福，啊，或生或死，然后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我们可以超越任何一个时代，超越任何一个时代，全是你们的，啊，全是你们的。我们能够想象说，2000多年前，保罗在哥林多这个教会里面受到的那么多的委屈，居然能够在2000多年后，2000多年来，一直到今天，都能够激励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刚强的站住吗？你能够想象吗？啊，是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所以，如果说教会真的是一个联络整齐的身体的话呢，这一切，所有这些属灵的丰富都是属于我们的，这是认识教会合一的宝贵。然后呢，教会的合一呢，还能够给人带来属天的荣耀，带来属天荣耀。所以保罗接下去说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当一个教会真正合一的时候，不但基督所有的丰富在这个教会里面显出来，而且这个教会还能跟基督就真正的联合了。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要与主联合，与主联合。这个，就跟我们弟兄刚刚讲的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讲讲而已的哈。就说我们生命当中，未必真的就活出了这种联合，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教会，如果说我们真的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拣选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让十字架来对付掉我们这个肉体，我们不再自我中心，我们不再自以为是，我们不再自高自大，我们彼此相互激发爱心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教会就真正的与主联合了，与神与基督联合了，而基督又是属神的，你看到没有？我们不但是回到了阿巴父神的宝座面前，我们是与阿巴父神又联合了，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神在教会里面是定下了一个无比美好的旨意，在这个旨意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不但与主联合，我们都能够在不断的回到父神的面前，我们甚至于可以与父联合，因为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不但属基督，我们因着属基督，我们也是属神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教会里面，我们认识到这样子的一个荣耀，我们也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荣耀，我们愿意拣选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世人看为愚拙，但是在神看起来，十字架的道路总是基督的大能。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拣选这样一条道路，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显现。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不配的孩子，再将这一点点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做那开启和教导的工作。主啊，我们向你承认说，十字架的道路有许多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人会看为以为难。但是我们求你的手不要放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加添力量给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拣选你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再次向你求一个恩典，求你十字架复活的大能所带来的荣耀常常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好让我们为了这十字架复活的荣耀，我们就能够轻看我们十字架所带来的痛苦和羞辱。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恩待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也恩待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手中都是器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也都是执事。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从你手上所领受的托付，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照着你的托付活在你的面前，也照着你的托付，我们忠心的来侍奉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